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的粤语节目。
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刘宇玲，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在7月29号星期一的节目，而是今天的新闻提要。澳大利亚、印度、日本和美国的外长是举行四方安全对话，谴责在南中国海的危险行动。法国内政部长说，法国倾向于认为铁路破坏事件是极左翼极端分子所为。委内瑞拉宣布马杜罗总统胜选，选举结果和民意调查相距很远，反对派将会提出异议。巴黎奥运星期五开幕，中国网友的奥运热逐日升温，但亦都有不少网民希望当局不要再浪费纳税人的钱，藉着举国体制培养运动员夺金。现在移居台北的网红作家上官暖认为，中国的民众今年对奥运参赛背后所代表的举国体制和国家主义越来越不满，亦都恐怕和过去三年痛苦的抗疫经验有关。
这个集体主义啊，这个举国体制啊，以前大家都说哎呀好啊，社会主义的最大优势啊，别国都没有的，那就是集中力量办大事，后来发现你是集中力量在办我呀。
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首先是由张平康报道国际新闻。
以下是美国之音的一节国际新闻。澳洲、印度、日本以及美国的外长星期一表示，他们对南中国海的威胁以及危险行动深感担忧，并且承诺加强该个地区的海上安全。这份联合声明是在东京举行的四方安全对话会议之后所发表，出席会谈的有澳洲外长王英贤、印度外长苏杰生、日本外务大臣上川洋子以及是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星期日举行的美日安全会谈当中，这两个盟友将中国标志为是该个地区面临的最大战略的挑战。外长的声明当中表示，我们对东中国海及南中国海的局势深感担忧，并且重新强烈反对任何试图通过武力或者是威胁改变现状的单方面行动，但是声明当中未有直接提及到中国。他们亦都对南中国海具争议性的岛礁军事化以及胁迫的恐吓行动表示严重关切，包括海警队以及海上民兵船只的危险行为。近几个月以来，中国船只多次在具有争议的第二托马斯浅滩，亦都是中国所声称的仁爱礁，以及是菲律宾所声称的阿云金浅滩，和菲律宾的补给船只是发生冲突。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星期一会见日本、澳洲及印度的外长，四国发表联合声明，呼吁建立自由开放的太平洋。这个呼吁被视为是对北京的一种回应。
Even more than keeping the focus, we have to demonstrate.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表示，除了保持关注之外，我们还要证明我们可以共同取得实际的成果，这个正正是四方安全对话的意义，这个代表了一个自由、开放、繁荣的印太地区的积极愿景，这个愿景首先是建立在倾听的基础上，倾听地区优先事项，倾听我们所有合作伙伴在生活当中寻求以及需要些什么东西，使到他们生活更加美好，真正捉住机会。日本外交大臣上川洋子则表示，他们相信只有在海事、网络、太空等领域建立稳定的基础，才能够确保区域繁荣。不过我们现时的生活在一个风险可以迅速从一个地区扩散到其他地区的时代，比如一个地区状况的恶化可能导致国际海上交通的不稳定，或者是一个国家的网络攻击可能导致影响其他国家的关键基础设施的故障。澳洲外长王英贤真的表示，我们倾听并且了解区域的需求，一个和平可预测并且由供应的规则以及是规范管理的地区，在这处我们可以合作贸易并且繁荣发展，一个主权受到尊重、竞争负责任管理的区域，一个国家的命运不由其他规模以及实力的决定的区域，没有任何国家支配。印度外交部长苏杰生真表示，我们的会议应该是传达一个明确的信息，四方伙伴将会继续存在、持续行动并且不断发展壮大。 法国内政部长达尔马宁表示，法国倾向于认为上个星期法国国家铁路公司的铁路网络遭到破坏是极左翼极端分子所为。该个事件正值是奥运会开幕仪式的期间。上个星期五，法国高速列车网络关键点的信号变电站以及是电缆在天光之前遭到纵火、袭击等破坏，导致奥运会的开幕仪式前数个小时交通混乱。法国国铁表示，纵火犯的目标是接连巴黎和北部的里尔、西部的波尔多以及东部的斯特拉斯堡等城市的铁路线沿线设施。达尔马宁在接受法国电视二台访问的时候表示，我们已经确定了多个人的档案。他还补充说，破坏者的犯案手法具有极左翼极端分子的典型特征。委内瑞拉总统选举结果在星期日7月28号出炉，现年61岁的现任总统马杜罗宣布胜选，但是选举过程充满争议，目前反对派正在是准备对结果提出异议。全国选举委员会主席阿莫罗索在电视声明当中表示，马杜罗获得到 51% 的选票，击败了获得 44% 选票的反对派候选人冈萨雷斯，投票结果是基于 80% 的投票站。他还补充说，由于选举数据传输系统遭到攻击，结果是被推迟了。马杜罗在当选之后，在总统府的首次讲话当中表示，他的连任是和平稳定的胜利。他赞扬了委内瑞拉的选举制度，并且表示是拥有非常之高的信任度、安全性和透明度。这次选举的多项出口民调都显示反对派会获胜。以对美国大选进行民意调查而闻名的爱迪生研究中心的一项民意调查预测，冈萨雷斯将会赢得 65% 的选票，而马杜罗将会赢得 31% 的选票。当地的民调公司预测，冈萨雷斯的得票率为 65%， 马杜罗的得票率是低于 14%。
We have serious concerns.
选举结果出炉之后，目前仍正在系东京参与四方安全对话的会议的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表示，我们严重关切宣布的结果，并且未有反映委内瑞拉人民的意愿或者选票。至关重要的就是每张选票都要公平透明地计算，选举官员必须要立即和反对派以及是独立观察员分享信息，选举当局必须要公布详细的选票统计表。国际社会正在密切关注此事，并且将会作出相应的反应。意大利总理梅洛尼星期日在访华期间誓言重启与中国的合作，并且签署一项为期三年的行动计划。这个是梅洛尼自2022年担任总理以来首次访问中国。他在星期日下午与中国总理李强会晤的时候作出修复双边关系的承诺。梅洛尼在开场致辞的时候表示，我们当然还有很多的工作要做，我是相信在全球局势错综复杂的时候，这些努力是有帮助，有多个边层面亦都具有重要意义。意大利去年年底退出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在欧盟和中国贸易摩擦的背景之下，现正寻求重塑和北京的关系，尤其是经贸关系。黎巴嫩民防部门星期一表示，一架以色列无人机在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造成两人死亡，至少三个人受伤。在上个周末，以色列占领的戈兰高地遭到火箭弹袭击，造成12人死亡。以色列指控黎巴嫩真主党谋杀年轻人，黎巴嫩正在是严阵以待。7月28号星期日的晚间，以色列安全内阁授权内塔尼亚胡政府决定对戈兰高地的袭击作出回应的方式和时机。香港高等法院星期一决定将中国大型房企碧桂园申请的清盘呈请向聆讯再延期至明年1月20号。这个令到这一家陷入困境的地产开发商获得喘息的机会。该公司正试图敲定离岸债务重组计划。建滔集团旗下的永恒信贷今年2月对碧桂园提出清盘呈请，指对方拖欠2.05亿美元的贷款。巴基斯坦财政部长奥朗泽布星期日是表示，他和中国财政部长就重新安排巴基斯坦欠中国的数十亿美元的债务的偿还期限进行了非常建设性的会谈，但是未有立即进展。 由于巴基斯坦的经济困境以及外汇储备减少，伊斯兰堡要求他亲密盟友北京推迟至少160亿美元能源领域债务的偿还，并且延长40亿美元现金贷款期限。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一个在英国的香港人组织发表调查报告，指不少的移英港人面对心理困扰和感到孤单，尤其以无业者和学生的情况最严重。不过超过四成的受访者说，无论在英国面对什么困难都不会考虑回流香港。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郑乐哲在伦敦报道。
英国港侨协会在7月26号星期五发表问卷调查报告，研究移民英国的香港人融入社会的程度。调查收到637份有效回应，84%的受访者计划在英国永久定居。研究主管胡浩洋指，移英港人认为自己在英国是资历过高，而以外地没有大学学位的人对比其他人是最认为自己资历过高。调查发现，不少香港人移民英国之后转换了行业。他说，调查使用了一般健康问卷，即是 GHQ12， 范围是0至36分，分数越高代表心理受困扰的程度越高，少于12分是正常水平，多于15分是有明显的困扰，而高于20分是情况严重。调查发现，受访者整体分数是 13.41，在英國讀書的香港人分數是 15.68， 而無業的香港人分數更加是 18.3。
So therefore we do think that it is imperative to understand the reason behind why these two groups of immigrants have...
他說，因此我們認為必須要找出原因，為何這兩類移英港人會有這一種程度的困擾。胡浩洋又分析數據指，移英港人對生活的滿意度是中立，不算滿意他們的生活，也都不算不滿意。在政治上面，调查发现低于三分之二的受访者没有基础的政治知识，但是有很高的选民登记率和投票意欲。他们对于他们的意见受英国政府重视方面持中立态度。胡浩洋说，这个可能是因为大部分人没有联络过政府部门。在社交融入方面，研究使用 UCLA 三项估值量表，如果分数是7分以上，就意味受访者感到孤单，而受访者的整体分数是 7.08， 学生的分数是8，而无业者的分数是 8.05。
It may be easier to understand why the unemployed feel lonely.
胡浩洋说，要理解无业者觉得孤单的原因可能是比较易，因为他们较少机会和其他人互动，也都没有恒常的社交圈子。但是有些令人困扰和值得关注的是，学生也都觉得他们孤单，但是学生应该有最多机会和其他英国人或者不同族裔的人互动，但是他们仍然感到孤单，这个需要进一步研究找出原因。我们也都建议英国政府推出针对这两类人的政策。他又说，即使移英港人有不少机会和英国本地人接触，一个可能解释他们孤单的原因，可能是他们对于和本地人相处仍然是心理上不太舒服。胡浩洋说，不少香港教育界人士未能够找回同类的工作，或者是他们的资历高于现时工作所需。他建议开设影子实习计划，给香港教师亲身取得英国教学经验，给他们同英国教师建立关系和获得指导。他又指，建议英国国民保健服务在香港人聚居地分发和收集心理调查问卷，去监察移英港人的心理健康状况。此外，国民保健服务应该改善广东话传译服务，资助移英港人成为合资格传译员。他亦都建议对港人经济上融入情况作长期追踪调查。胡浩洋认为，英国政府应该开设移民前分享会，去给香港人认清移民的难处，做好期望管理。同时，英国政府应该增加免费英文课程，比移英港人更加有自信和本地人在工作和社交上相处。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郑乐之伦敦报道。
以下是海外港人环节。
欢迎大家收听我哋美国之音粤语组为你制作嘅全新节目，叫做《海外港人系列》。喺呢个节目里边，我哋会为你特登介绍近年嚟一啲移居咗海外嘅香港人，究竟佢哋喺海外嘅生活系点样嘅咧？系唔系一啲建制派嘅传媒所讲嘅咁样好生活潦倒、好惨，成日都挂住翻香港啊？定系积极面对新一页嘅人生嘅咧？喺今集嘅节目里边，我哋会介绍一位移英港人，佢系一位舞台剧嘅监制，最近监制嘅一出舞台剧系以六四为背景，以英语喺伦敦公演嘅，佢就叫做列明慧啦。舞台剧5月35日喺香港喺2019年上演嘅，对部分坚持追求六四公义嘅香港人嚟讲并唔陌生。不过喺港版国安法于2021年9月实施之后，5月35日呢一出剧目喺香港自此就成为绝响。列明慧近日接受美国之音中文部访问嘅时候，详细讲述咗佢点解要喺今年六四事件35周年喺英国举办5月35日舞台剧嘅英语公演活动噶。正是部分英国人普遍都对六四事件带有陈旧的记忆，那是不是意味着这个历史事件和英国人沾不上任何的关系呢？六四议题对于英国人在英国生活又何干呢？列明慧对这个问题驾轻就熟地回答说，六四议题不是和英国人无关，亦都并不只局限于关心中国民主发展的英国人。观看5月35日舞台剧，从而了解六四真相的含义，其实亦都同当年部分香港人尝试与六四议题切割的争论很相似的。他是这样讲的，
这个问题呢，其实我都同香港人都是一样的，即我们以往呢都是要讲啊，咁这个是一个中国的故事，即是讲1989年30几年前的故事，跟香港有什么关系呢？咁我谂我哋嘅出发都系一个从一个普世价值出发啦，即系呢个系一个关于人权、关于自由、关于公义嘅一啲议题。咁所以我觉得喺世界唔同角落，如果你系对呢啲议题系有即系觉得有要坚持嘅话，其实都会对呢一类型嘅剧目有兴趣啦。
列明慧继续以过去几年来新冠病毒疫情为例，指出中国专制政权下的新闻封锁不单止影响中国，疫情蔓延全球，英国亦都不能幸免于难。他说在一个专制政权之下实施的新闻封锁，哪怕只是一位医生，只要他不能够讲出真相，他的祸害就很深远了，影响着全世界几千万人的生命。这位剧团总监亦都认同，除了认识中国本质之外，劇團的香港背景元素都可以令到英國觀眾反思英國過去在香港問題上對中國的政策是否促成了今日的局面，英國又應不應該負上責任呢？他繼續是這樣說的。
我同意你的說法的，因為我在接觸本地的朋友裡面，我們說在香港發生了什麼事，為什麼我們要離開香港來到這裡英國，在這裡做這個製作，其實都有不少本地的人是分享回，就是他知道香港現在的狀況非常不理想，覺得英國政府是有一個道義上的責任 去處理，這個都是我覺得挺普遍本地人的一些看法。所以我們今次在我們的宣傳裡面，我又覺得好像就不單止好像真的完全是一件新的事，對於英國的本地人來說，他們覺得香港的議題都是他們關心的。
好了，那就結束了第一節的海外港人節目，我們會在下一集回來繼續介紹這一位舞台劇的監製的，下一集回來再會。
中共20届三中全会结束之后发表的公布，令到中国国内外众多的观察家和投资者感到失望。投资中国的重要窗口香港股市在会议结束当日就下挫。现在观察家分析家在分析中共三中全会 點解係令人失望，同埋以習近平為首嘅中共當局今後要向何方前行？下邊美國之音記者金哲喺華盛頓報導。
本应在去年就要召开的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在没有解释的情况之下推迟到今年七月中旬才召开。分析家普遍认为这个可能是显示中共当局有关经济的大政方针的三中全会有难言的苦衷。在观察家眼中，那些苦衷问题大部分都是中共当局自己制造的。他近年来所采取的一系列政策，尤其是三年疫情清零政策，对中国经济造成了切实有力的重大打击，导致大量企业破产，失业率上升。疫情之后中国经济重启乏力，加上中共当局一度大力扶持后来又进行调整的房地产业陷入困境。民众对今后的经济前景并不看好，不敢消费。而另外中共当局进行了二三十年的严酷计划生育政策，现在亦大显成效，导致中国出生率断崖式下跌，新增劳动力人口快速萎缩，人口老龄化超速前进。好多观察家同批评者话，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公布长达超过5200字，充斥住连篇累赘的空话、套话同口号，例如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统筹推进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推动和谋划全面深化改革、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民主发展建设等等。政治科学者黄君涛博士对美国之音说，在中共三中全会召开之前和召开之后，中国国内外很多人，尤其外国媒体之所以感到失望，是中共的独裁专制体制仍然继续。在民主制度之下，政府和执政党在面临国家经济困境的时候，必须要谈论具体问题，要申明准备采取什么具体措施去应对。但是中共的独裁体制可以在人民被饿死的时候亦照样高唱宏伟计划，并不谈论实际问题。当年的毛泽东政权是这样，现在的习近平政权亦是一样。而同时在黄君涛眼中，今次中共三中全会公布主要内容实际上是习近平蓄谋已久的政纲。他说
他那个大事其实就在这个里头，真正说到呢，我觉得就是三条归纳着。第一个呢，就是他要有一个产业的一个大跃进的一个规划。
黄君涛对美国之音说，他看到习近平一手主导的三中全会就三条。第一是中国要在产业结构方面实行大跃进，打造新质生产力，也就是中共政权所扶持的产业，要领导全世界新技术产品。而第二，为了保证这一点，习近平要建立一个提取资源的全国性统一的经济体系，以打造全国统一市场为名，筹集他所谓的内心资本，也就是长远的投资。第三，就是通过大规模的干部队伍清洗提供政治保障。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艾肯商学院教授谢田在对美国之音的采访时说，中共三中全会会议公布令到各方感觉是乏善可陈，凸显出中共控制的中国经济形成了阻碍经济发展的死结。谢田说，中共骨子里是要实行计划经济、中央指令经济，但是1978年之后面对文革十年之后的百业萧条的经济形势，中共实行部分的有控制的经济开放，准许外资进入，使到中国经济在资金、技术、市场和企业管理方面受益，亦使到中国人能够部分发挥他们的创业和致富的能力和干劲。谢田说，中国经济在过去几十年的大发展实际上是基于经济开放或者欧美市场的开放，以及中国的民营私营企业，他们提供了 70%-80% 的就业、60%-70% 的 GDP 国内生产总值，而控制了利润最高的行业的国营企业就由于垄断而效率低下。不过中共政权长期以来一直认为民营企业、私营企业是自己的天敌。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金哲在华盛顿的采访报道。
巴黎奥运在7月26号星期五开幕，中国网友的奥运热已经是逐日升温，为中国参赛的健儿的加油声也都是此起彼落。但亦都有不少网民说，是希望当局不要再浪费纳税人的钱，藉着举国体制培养运动员夺金， 因为这样只是为统治者的面上添光涂彩。他们呼吁在经济困境之下，当局应该是多关注民生。下面是美国之音的记者王丽玲在台北报道。随着中国代表团716人的队伍和央视等官媒采访团近日抵达巴黎，一连几日单单是新华社单则一人一句是为中国健儿加油的微博的发帖，就能够吸引到上万名中国网友关注。网友的中国加油留言一则接一则，此起彼落。直至7月26号下午，中国网友对微博关键字巴黎奥运或者中国奥运代表团的浏览量亦都分别高达 1.5 亿次和557万次。不过面对经济下行，今年有部分中国网民对奥运会和中国队夺金的关注度不单止偏低，还怨声四起，甚至自我怀疑他的爱国热情是否已经消耗尽呢？不少网友直言他们对巴黎奥运不感兴趣，只是关心切身的食安、延迟退休、教育、工作、医疗和养老等民生问题。其中有网友就说，一个年轻人不关心奥运会有什么奇怪呢？有些人就呼吁中国政府将投入奥运和培养运动员的经费预算转换用来改善全民的民生问题。因为议题敏感，不愿透露全名的上海市民李先生对美国之音说，巴黎奥运虽然是全球盛事，但他和周围的亲朋好友自从2008年北京奥运以来已经很少有奥运热，尤其是中国经济近年来的发展力度疲弱。他认识的人近期面对的生活困境不是钱赚得少，而是赚不到钱的问题，自然没有心情，也都没有空闲时间去抢看巴黎奥运。
胡温时期可能大家日子还比较好过，现在的确是日子比较难过，一家在吃饭和看奥运会之间。
李先生说，胡温时期即是2002至2013年可能大家日子都还是比较好过，现在的确是日子比较难过。你想想，在吃饭和看奥运会之间，正常的人他肯定选择关心他的饭碗，怎样能够赚到钱，至于你是拿到多少金牌，你放了多少卫星上天，实际上跟我们普通的老百姓是没什么关系的。他说中共一向注重大外宣和内宣，2008年北京奥运的时候，中国人掀起的奥运热，除了民众当年有钱有闲之外，亦都有官方煽动的成分，但这几年大家过着紧日子，当局还在找各种机会宣传中国强盛的国力，好像奥运夺金或者是卫星航天成就等，来到转移民众关注的焦点。但他认为，现在除了年轻人还是容易被洗脑之外，任何有现实经济压力的人都很难再被是敷衍。
这可以归为这种洗脑的方式，就是打鸡血，对什么人有用？就是小孩，对年轻人有作用啊。
李先生说，这个可以归为一种洗脑的方式，对什么人有用呢？就是小孩子对年轻人有作用。网上不是有句话说洗脑要从娃娃是做起，那具体是怎样洗呢？就好像奥运会的机会来了，那就说我们中国运动员怎样怎样，我们拿到多少金牌，我们强大了，实际上它是掩盖现实当中真实的情况，主要是起这个作用。李先生说，老百姓日子过得好的国家才是真正的强国，不是靠夺金或者是花大钱来到办北京奥运系制出来的假象。因此今年日子难过的民众不再看表象，也更加务实地拿放大镜来到看中国在巴黎奥运的支出合理性。原籍四川成都而家移居台北的网红作家上官联就分析，除了经济因素之外，中国民众今年对奥运参赛背后所代表的举国体制和国家主义越来越不满，亦都恐怕同过去三年痛苦抗疫的经验是有关。
这个集体主义啊，这个举国体制啊，以前大家都说，哎呀好啊，社会主义的最大优势啊，别国都没有的，那就是集中力量办大事。后来发现你是集中力量在办我呀。
他说这个集体主义，这个举国体制，以前大家都说哎好啊，社会主义的最大优势其他国家是没有的，这个就是集中力量办大事。后来发现政府是集中力量来到办我，国家在竭尽一切的力量来到压榨每一个人的时候，大家就发现以前我们崇拜的那种集体主义不是为了保护我们，是为了压榨我们，这个是很关键。他说以往关注中国集体主义弊端者多数是自由派知识分子、公共媒体或者社会意见人士等，但现在连一般的民众也都开始觉醒。以上是美国之音订阅记者王丽玲在台北报道。好了，在收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我们就结束了这一次的美国之音的粤语节目，我们在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
Welcome